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婆媳暖相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2日。老同学邀我到他家住几天，他陪年迈的母亲生活，出门不方便，想跟我好好聊聊，又放心不下母亲，就想出这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我欣然前往，能和他一起陪陪老人是我的荣幸。他母亲87岁了，老太太干净整洁，脸上有着他那年龄少有的白净，温和善良，说话总是笑眯眯的。我在他们家住了4天，期间老同学有事要出门半天，留我和老人在家。我说没问题，你放心去。我按他们家的习惯给老人做了顿饭，饭后收拾完厨房，倒上热水，看着老人把该吃的药吃了。初冬的天气，外面比较冷了，我们就暖暖的在屋里聊天。我给他看新唐人电视台栏目《传奇时代天国乐团》的视频，给他讲传统文化故事，也给他讲了发毒誓的隐患。老人是个明白人，一听就同意把当年加入共青团时发过的毒誓废除掉。我们越说越开心，老人笑得像个孩子，时不时地说：“你咋知道那么多？美国也有法轮功啊。”随之话匣子也打开了，他给我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讲他过世的丈夫的故事，也叹息着讲了他的忧心事。过几天我得到儿子家去了，我实在不想去，我儿媳妇怎么看我都不顺眼，吃饭的时候不挨着我坐，我吃不完一个馍掰半个，剩下那半个他就碰都不碰了。有一次他们带我去外面吃饭，吃完天就黑了，他们都走在前面，我一个人走在最后，脚底下看不见就摔了一跤，胳膊骨折了，更给人家添麻烦了。唉，我真的不想活太大岁数，连累儿女啊。我连忙劝慰老人，这事过去了很久，但想起来心里依然五味杂陈。我也为人儿媳，我想起了自己的婆婆。我和丈夫一直在外地工作，长期远离家乡，未能尽孝道。我们退休后就回到老家照顾了婆婆几年。对于常人来说，婆媳相处是个大难题，对修炼人来说却是个大好事。我照看婆婆的生活，婆婆照看我的修炼，彼此相得益彰。那些酸甜苦辣的故事如今历历在目。一，被馍馍不如饭，婆姨不如汉点醒。有一个阶段，我帮忙给大伯哥读小学的外孙上网课补英语。第一次上课的时候，给婆婆的晚餐做晚了。婆婆听到我的声音从书房传出来，还以为我电话里聊天不做饭。下课后，我看到婆婆一脸的不高兴，赶紧解释说，上课要一个小时不能中断，下课后再做饭就有点晚。婆婆一听给她重孙子上课，自然没话说了，但马上又说，你讲的不好。我心想，婆婆大字不识一个，还能听出来我英语课讲的好不好，就问他怎么不好。他说，你就不是个上课的样子，说说笑笑的。我不无得意地说，给孩子上课就是要生动一些。婆婆打断我的话，馍馍不如饭，婆姨不如汉，这是老辈传下来的话。我明白了，婆婆说了半天就是为了给我递话。虽然我能跟他儿子一样讲课，但女人就是女人，不能跟男人一样平起平坐。 我表面上哈哈一笑过去了，心里为这事却琢磨了好久。干家务的时候，我常挂个耳机，边干活边听些音频。明慧广播有个神传文化的节目，讲班昭的女诫，引起了我的反思。班昭是东汉女史学家、文学家，被誉为中国女人中的孔夫子。她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她写的《女诫》是中国第一部完备的女性礼教典籍，书中规范了女子立身处世的品德和行为规范。对照这个儒家经典，我们在写党文化中泡大的大陆女性的行为举止，与中华传统女性应有的行为规范相比，早已面目皆非了。而婆婆那一代女人，传统文化的影响还在，其理念与女诫是一致的。我心里不得不承认婆婆是对的。我从小听到的是写党的半边天理论，对家庭中女人与男人平起平坐习以为常。在与丈夫说话的时候，有不同意见就辩论，常常得理不让人。婆婆可能早就听不惯了，而我还不自知，所以婆婆就借这次机会敲打一下我。我一直以为自己做得不错呢，吃饭的时候总是婆婆丈夫都落座了我才坐下，盛饭总是先给婆婆盛，婆婆动筷子我才动。如果婆婆坐下了，丈夫忙于别的事没到位，我会陪婆婆先吃。如果丈夫有急事需要先吃，我会先安排他吃好，我再等婆婆一起吃。反思之后，我发现那只是表面的礼貌，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恭敬。我得感谢婆婆，她让我看到了自己缺乏谦恭的态度，在人之下的涵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会遇到如此强势的婆婆，那是师父为我量身定做的修炼环境。我也想起了另一件事，我们在老家专门为照顾婆婆买了一套新房，原本设想这套房子用于兄弟姊妹们轮流照顾老人，但因种种原因，最终还得我俩照顾婆婆。子女们给婆婆买了养老保险，每月有养老金，但婆婆全给了小儿子，而她的一切花销全部在我俩这儿。婆婆嘴上说，我的养老金就给小儿子，我走到谁家吃到谁家。她说的理直气壮，但心里其实还是过意不去。有一次丈夫不在家，婆婆问她干啥去了，我说买菜去了。婆婆说，又买菜去了。接着又说，吃米饭费菜，吃面就不费菜。我当时听得云里雾里，后来才明白，婆婆的意思是她住在我们家，叫我们破费了，怕我们经济压力太大，希望节省着吃。我心里好难过，一定是我没做好，让婆婆受委屈了。向内找，果然发现了自己一直掩盖着的不善。兄弟姊妹们商量新房入伙后谁来陪婆婆住的问题时，各家摆各家的难处，最后认为就我俩最合适。当时我们二话不说就承担下来了，但我心里并不坦然。房子是我们买的，别人不出钱，现在婆婆又是我们管，别人也不出力，不免心里有些不平衡。虽然没说什么，但居功自傲的心态会带出来，让老人感到不自在。好在修炼人每天学法，出现了问题对照法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这不正是我的心态吗？那我就是个恶者。我这才想到，其实兄弟姊妹都在尽着孝心，只是我对此视而不见。而且我们退休前，别人已经付出很多年了，我也一直心安理得。要不是婆婆无意的一句话， 我还不知糊涂到什么时候呢。人老了，完全没有生活能力，凡事都要靠别人，心里是很苦的。越是要强的人，内心越苦。而我的不善，却在给老人添堵，真是惭愧。从那以后，我就很注意婆婆作为尊长的感觉。丈夫再去购物，我就说他出去溜达一下。我给婆婆买吃穿用度也都是悄悄的，比如买衣服，找她最合体的衣服，背着她量好尺寸网购，到货了再对比她的衣服核对尺寸，然后过了水，悄悄放进她的衣橱。90岁的老人，近期记忆几乎没有了，拿出来给她穿上，她就以为是她的旧衣服。婆婆小便失禁，常年使用尿布，她不喜欢纸尿裤，喜欢用纯棉纱布尿布，这就需要洗尿布。婆婆通常自己洗，但她只用清水洗，其实是洗不干净的，而且有时偷懒，直接晾干再用。我看在眼里，就悄悄背着她洗干净晾上。如果污渍洗不掉，就用爆炸盐泡了再洗，白白爽爽的，老人用了舒服。除此之外，凡是子孙们孝敬他的现金、烟等东西，我们从来不碰。他抽的烟我们买。老人足不出户，根本就没机会花一分钱。这些现金和烟就成了感情交流的工具。婆婆喜欢给谁就给谁。过年，子孙们上门拜年，家族中结婚等喜事，我们事先都给婆婆准备好红包，放进她衣兜备用。老人家欢欢喜喜，尽享天伦。二，一念不正惹来大麻烦。老人最怕摔跤。婆婆90岁高龄，小脑有些萎缩，腿上又没劲儿，走路飘乎乎的，一不留神就摔跤。为防止婆婆摔跤，我和她寸步不离，晚上陪她睡，白天也总在能看到她的地方干活。除此之外，她鞋上还缝着铃铛，为的是她一下地，我们就能注意到她。就是这样千小心万小心，婆婆还是摔了跤。有一天下午，我清理抽油烟机上的油腻，从2:30到5点还没干完。我每天下午5点开始给婆婆准备晚餐。婆婆便秘，那段时间晚餐只给她喝牛奶果汁，配一个香蕉。婆婆看我半天搞不定，4点多时曾站在厨房门口问我，你干啥呢？我说，擦油烟机呢。到了5:07，我干完了，但想着洗涤剂的异味太大，就把抽油烟机打开，抽出气味，同时清理工作台，准备给婆婆打果汁。就在这时候，听到客厅咕咚一声，我一看不好，婆婆倒在地上了。我扔下手里的东西冲过去把婆婆扶起来，丈夫也闻声赶过来。婆婆上半身被裹在落地窗帘里，半天才把窗帘拨开。我们把婆婆扶起来坐到沙发上，问婆婆怎么回事。婆婆生气地说，早点给我打果汁，啥事都没有。我不敢作声，只问婆婆哪里疼。婆婆说腰疼得不敢动。我们把婆婆扶到床上躺平，查看身体各处有无受伤，发现没什么问题，才问婆婆怎么摔倒的。原来婆婆自己去客厅拿高处的香蕉，仰身的时候站立不稳，她本能的侧身，身后刚好是窗帘，所以就裹在窗帘里了，这样脑袋被保护了一下，既没被电视柜的拐角伤到，也没被地上的瓷砖伤到，但臀部着地的时候腰部被颠了一下。第二天早上，婆婆腰疼得厉害，送她到医院检查，拍了 X 光片，医生说看到腰部有一处骨裂，但不能判断是新伤还是旧伤。这一下惊动了全家， 兄弟姊妹们都来看望婆婆。我诚惶诚恐地赔不是，说我没照顾好婆婆，把老人摔了。别人不好责怪我，就数落婆婆不听话，天天叮咛她啥都不要干，有事叫媳妇干，拿东西让媳妇拿，怎么偏要自己去拿香蕉。他们越这么说，我心里越不是滋味。我知道婆婆心里憋屈，摔了跤本身就精神受了刺激，加上子女们的数落，一肚子委屈说不出。等客人都走了，我扶婆婆坐一会儿，当着丈夫的面说，妈，是我没把你照顾好，摔了跤，我给你道个歉，是我干活磨磨蹭蹭搞得太晚了，害得你自己去拿香蕉，我要早点打果汁，一点事都没有。婆婆生气地打断我，别说了。那几天我不断回味这件事情，找自己的原因，发现这场轩然大波是我的一念不正造成的。婆婆每次问我干啥呢，就是有要求的开场白。比如我正在厨房，她过来问，你干啥呢？我就转过身问她，妈，我洗锅呢，你要干啥？她说，我想泡个脚，剪个脚指甲，这两天脚疼呢。我就说，好的，马上就来，然后尽快收拾，五六分钟内能搞定的就快做，搞不定的就停下来，先去满足婆婆的要求。我去洗手间拿洗脚盆接上热水，把她扶到小凳子上坐好，过会儿再给她递上擦脚毛巾让她擦干脚，然后把她扶到客厅光线好的椅子上坐好，拿出修脚专用的剪刀给她剪脚指甲，特别要把钻到肉里的部分剜出来。她摸一摸不疼了，再给她换上干净袜子，然后倒掉洗脚水，收拾地面，把擦脚毛巾和脏袜子洗干净，这样老人就心满意足，躺下休息了。那天她问我干啥呢，是因为中午饭菜不可口，吃的不是很饱，下午饿得早，想让我早点准备晚餐。我心里知道，但当时我正站在凳子上，戴着口罩和手套清理高处的油腻，看看厨房还得有阵子不能用，没法满足他，对他的要求瞬间产生了不易觉察的抵触。正常心态下，我应该停下手中的事情，走到婆婆跟前说，妈，抽油烟机太脏了，一下子还干不完，你稍等一下，我赶快干完就给你打果汁。但心里那一恶念滑得太快，没来得及警觉，行为上就被恶念控制，装糊涂地说，我在擦油烟机呢，并不问婆婆有啥要求。婆婆催了我，看我没反应，她就心里带着气，自己去客厅拿香蕉。而婆婆一生气更容易摔跤，那时我刚好打开抽油烟机，轰轰的声音把婆婆脚上的铃铛声完全盖住，她在客厅里的举动我没发现，事故就发生了。婆婆腰疼一个半月才好，全家人围绕婆婆的腰看病、咨询、按摩、买药、买护腰产品等等一系列的辛劳，连亲戚们都闻声赶来慰问。这次事故是我没休息的争斗心造成的，教训很深刻，深感对不起婆婆，也很后悔自己没把握好心性。修炼很严肃，不精进，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就做不到抓住一丝一念去修，从而会带来种种干扰麻烦。其实早些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背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 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这段法我虽然天天背，但并没有真修，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这方面欠缺，该下功夫实修，而我没悟到，非得摔一跤才悟到。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三，渐渐学会屈从。听明慧广播讲的女戒，知道了什么叫屈从。公婆说的对要遵从，说的不对尤其要听从，不要争辩是非曲直，这就是所谓的屈从。屈从是一种谦恭卑下的态度，是敬长之德，也是忍辱之德。在我背第三遍转法轮的时候，经常发现真是背到哪儿修到哪儿。那段时间背第九讲中关于大忍之心那段法时，生活中婆婆就在给我实践的机会。二姑姐和小弟弟平时在省城，有时放假了就回来陪母亲几天。婆婆早上洗漱很仔细很慢，而她又站立不稳，为此我们给她买过三个高脚凳，第一个太矮了，第二个太高了，第三个终于合适了，她可以坐在高脚凳上洗漱。而此前他洗漱的时候，我常站立在他身后。有一次看他仰头漱口，我赶紧冲过去站在他身后，他立刻转身厉声道：“走过。”这是方言走开的意思。那天二姑姐恰好在家，正在旁边卧室打电话，听到此马上挂掉电话，冲过来把婆婆训斥了一顿：人老了怎么这么不知好歹，人家为了保护你站你后面，怎么你还歪成这个样子。歪是方言，就是态度强硬。我笑呵呵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歪就歪嘛。小弟弟心细，他观察到吃饭的时候婆婆吃不了的就直接倒到我碗里，吃了饺子的蘸水也直接给我用，就跟婆婆说以后别这样。婆婆和我都说这有什么，小弟弟就不作声了。后来小弟弟又看到婆婆对我说话常常很不客气，就忍不住要说她了：你看看这个社会，不管老人的铺着一层呢，做人要知足，你靠人家伺候还硬气巴脑的。方言牛气哄哄的意思。又对我说：他再不听话你就说你要走，不伺候他了，不能惯着他。我笑答：这话你能说，我可不行。婆婆心里明白，只是性格改不了。偶尔她也会为自己的失言给我道歉，让我别生她的气。我总是说：妈，我永远都不会生你气的，我是你的子女。扶婆婆上洗手间，走到马桶处再转身坐下，这个转身过程最容易摔跤，我会两手抓住他的双肩，慢慢把他放下。有一次刚把他安顿好，他说：你以后不要扶我，我自己上厕所。我说：妈，不扶你摔了咋办？他说：你抓住我的肩膀，也不知道是你的身体还是我的身体，难闻得很，我受不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原来是我抓住他肩膀，面对面离得太近，他嫌我口臭。从那以后，我扶他上厕所，就从他背后抓住他肩膀。这件事过后，我得自己慢慢消化，向内找，发现两个问题：一是贪吃积食，二是不修口。这些看起来不大的执着，长期没修掉。贪吃的背后是求安逸之心，我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坐下来休息片刻，吃完最后一口饭就要起身洗碗了，所以有时明明已经吃饱了， 为了贪图坐着的舒服，就再吃几口。不修口也是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有时家里来人看望婆婆，免不了要陪客人说话，而常人都是些家长里短的话题，自己也混同于常人，加入其中，忘了自己是修炼人了。看来是自己不精进了。婆婆的话听起来刻薄，但确实是对我修炼的提醒，我该感谢她才是。我从不与别人，包括丈夫，提及此事，我怕别人训斥婆婆。做小辈的训斥老人其实很不对，我不好要求别人，只能尽量息事宁人。忍辱的修炼是有个过程的，有时心里还是会有怨气往出翻。你积食的时候，我都是默默给你递消食片，督促你吃。你上吐下泻的时候，我给你擦呕吐物，洗屎布子，清洗身体，换床单，每天扶你上厕所，看着你大小便，还清理你吐痰的洗手盆。你饭后剔牙不漱口，飞溅的带血的吐沫到处都是，我就悄悄擦掉。所有这些全都是有气味的，我从未嫌弃过你，你浑然不觉还说这话。这时师父的一句法打入脑中。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选择转法轮，我顿时豁然开朗，所有怨气烟消云散。修炼真是妙不可言，什么样的苦一遇到法，瞬间化腐朽为神奇，成了满满的幸福。四，慈悲是慢慢修出来的。因自己家里有事，我们要离开老家一段时间，婆婆再由其他兄弟姊妹照顾。商量的时候，二伯哥说，我照顾妈可以，给我买一箱尿布，她用一个我扔一个。大姑姐说，人家某某指我屎布子都洗呢，你连尿布都不洗。二伯哥说，要都像某某，家庭就没矛盾了。其实准确地说，不是没矛盾，而是有矛盾，没问题。的确，我们俩和婆婆在一起，有故事，没问题，其乐融融。当地人很讲风水，谁家日子安宁，就说房子风水好。我们在老家搬过几个地方，到哪儿都安宁顺遂，走到哪儿就把好风水带到哪儿。去年家里还开了幽檀婆罗花。每天下午我都会陪婆婆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婆婆叫九个字，边念边数豆子，每天都念好几百遍。念了九个字的豆子，我们再打豆浆喝。婆婆可高兴了，喝豆浆的时候时不时要问，这是咱念九个字的豆子吗？她很心诚，每次念九字真言之前都要净手。老人年龄大了，经常躺着，我让她躺着念，她说不行，那样不尊敬。她每次都是坐着念，我看她鼓着劲念，怕她累，就说心里默念就行了。他说他不会默念，他天天大声念，旁若无人。婆婆的福报是显而易见的，90岁的人身体硬朗，内脏没任何问题，能吃能睡，牙齿一个也没掉，摔了多少跤也没事。疫情至今，他始终没阳。婆家是个大家族，什么事情都会传播开，年长的亲戚们不知道听了什么版本的故事，见面的时候常对我称赞有加。小姨爹说我这样的儿媳，他这辈子还没见过第二个。二姑姐也说我是天下第一好儿媳。他对别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家是修炼人，有境界。我心里清楚，如果不修炼，我绝对做不到。 以我修炼前的心性，强势婆婆弱势媳，我心里会有很多委屈，只能把气都撒到丈夫身上，这个家不知会是什么样子。而如今我对婆婆没有任何抱怨，只有那种看着她身体日渐衰败的怜悯。回忆和婆婆相伴的日子，心怀感恩。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奇特的梦，梦中有大学同学吆喝，说教授要给我们喝慈悲粥，随即就看见了粥，煮得透烂，已看不到米粒，白色中透着淡淡的豆绿色，没有碗和勺送到嘴里的过程，直接进口，入口即化，清香宜人，人间从未尝过的味道。喝了约三四口，我正想问这是何种谷物所成，梦醒了。长期以来，我对慈悲一直感到很抽象，我知道这是因为自己没修出慈悲，这梦境也许是师尊点化弟子。几年的历练中，我修出了些许慈悲，我喝到的就是我自己修出的慈悲，目前还很少。我悟到慈悲是慢慢修出来的，就像熬粥的过程，小火慢炖，火力恒久，何种谷物所成，唯有善。
请听文章，题目是《这一条街的生命财产》，作者中国长春大法弟子新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3日。我是一名理发师，有一天我正给顾客理发，发现屋里排队等候的顾客都不约而同地望向窗外，我也抬头望去，看见马路对面的小吃部里冒出滚滚浓烟，小吃部门前站满了人。我意识到事情不妙，赶紧和顾客沟通好，放下手里的工作，跑出屋，奔向对面的小吃部。围观的人都很紧张不安，不时地听见从滚滚黑烟笼罩的小吃部里传出来像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的声响。围观人群中有人说，煤气罐马上要炸了，有人说已求助消防部门，但他们感到已来不及了，有人说这房子后面是变压器，这要是着火爆炸，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人说这一条街的生命财产都保不住了。街坊邻居也都闻声赶来，惊慌恐惧焦急写在每个人的脸上，谁都不敢进去，怕煤气罐瞬间爆炸，生命难保。这时小吃部的主人回来了，女主人吓得瘫坐在门口的台座上直哭，男主人焦急万分，原来是小两口出去买食材，忘记关闭还在燃烧的煤气罐，炉灶上还有一锅烧着的油，此时油已烧干了，铁锅炸裂声不断。这里介绍一下我自己，我25岁那年有幸得到了转法轮宝书，一夜未睡，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我看完了整本转法轮，清晨起来整个人脱胎换骨一般，身上充满了无穷的力量，我心里那个开心，那个高兴呀，原来不用出家也能修炼啊，原来人都在迷中啊，原来什么恩怨情仇都是有原因的啊，原来原来我真是幸运啊。再回顾原来生活中的那些苦难不平委屈，我一笑释然，我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一修到底。不久家人朋友都看到了我修炼大法后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就在我得法修炼的第二年，1999年7月份，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 面对邪党毒害世人的谎言，我深知维护大法是每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平日里，我用真善忍标准严于律己，工作时善待店里的每一位顾客，吃亏受委屈一笑了之，受到伤害不计较，用善心善念唤醒每一位顾客和街坊四邻。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我修炼大法，我也努力把真相讲给每一位顾客和有缘人。十几年下来，店里的顾客几乎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也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多年来店里的顾客都是络绎不绝。再回到小吃部即将爆炸，连带整条街都难保的这一天，危机面前刻不容缓。我告诉小吃部的那夫妻俩，问主心，求大法师父念法轮大法好。女主人早吓得不会说话了，拽着我的手说，姐，这可咋办？房子是租来的，而且我成家不久，出现后果还怎么活？我不停地叮嘱她说，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情况万分紧急，必须得有人进去查看情况，阻断火源。可是围观的人谁也不敢进去。这时我想到我是大法弟子，为了这小两口，为了这一条街的生命财产，我必须救人于水火。我有大法师父保护，不会有事，我要正实大法。紧急中，我一头扎进浓烟滚滚噼啪作响的屋子，进到屋里后伸手不见五指，看不清方向。我奔着厨房的火光走去，煤气罐通身都是红色的，巨大的热浪烤得我靠近不了。在屋里看到这情景，我也惊呆了，感觉自己的肉都在哆嗦。但我努力平复自己，站在原地努力镇定心态，一遍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坚信师尊在我身边，我请师尊帮助。过了一小会儿，邻居家的男子看到我进来没事，他也进来了。他明白真相，做过三退。我们也不知哪儿来的力量，联手三下五除二，一脚就把窗户踹开，拿起湿抹布，把锅顺着窗户扔了出去，然后关闭总阀门。一系列操作快速神奇。当我和邻居男子出来时，女主人拽着我直哭，谢谢你，姐呀。人群中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大法弟子，一个个投来敬佩的目光。我告诉女主人，一定要谢谢大法师父，是大法师父救了你。当浓烟散尽，我们再次进到屋里，又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在我奔向厨房要经过的一扇门的门框中间，耷拉着一根被烤断的能碰到头的电线，还带电。而我进出厨房必须经过此门，当时黑烟滚滚，根本看不清。当时在屋里的人都很震惊，我也惊呆了片刻。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在场的人也感慨不已。经过此事，小吃部的女主人也开始看大法书转法轮了。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我一个弱女子在危难面前一定也会选择观望自保，哪会有不顾自身安危先他后我的心态和勇气啊？想都不敢想，当时那么多的人在场，还有很多男子，谁也不敢这样做。是法轮大法叫我关键时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才挽救了一条街的生命财产。
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